亲爱的马可福音第九章，今天早上我们要念第二节到第八节。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到第八节，我们同圣慢慢来念这一段的圣经节。马可福音九章第二节到第八节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安安地上了早餐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衣服放光，几把像漂布的，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，不然有以利亚从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和耶稣说话。彼得也对说：“拉比，你们在这里正好，可以搭上桌棚，一桌为你，一桌为摩西，一桌为以利亚。”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，许多银财来支盖他们。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我们曾经是想过说，耶稣他就面对耶路撒冷，他晓得他被钉十字架的时间到了。那个时候西门彼得很清楚的宣告说：“耶稣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当耶稣听到彼得的回答，耶稣心中非常高兴，显出觉得门徒们对他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。耶稣就继续教训他们说：“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”但是门徒们还是不容易接受耶稣这样的宣告，他们觉得耶稣不应该受死。所以耶稣为了坚定门徒们的信心，使他们能够面对就将要发生的事情，耶稣就特别带着彼得、雅各和约翰上了一座高山，让他们看见并经历前所未有的荣耀。不仅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，圣经说耶稣的衣服洁白放光，而且有以利亚和摩西显现同耶稣说话。耶稣带着这三位他所喜爱的门徒，在他们面对一些困难之前，让他们在地上先看到将来天上的荣耀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天上的荣耀有一个特别的目的，主耶稣带领这三个门徒到山上，看到山上的荣耀，有一个很特别的目的，就是让门徒们可以预备自己，晓得耶稣要他们知道的事情。从这一段圣经里面，当我们一起思想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清楚地告诉门徒们，他们应该怎么做。第一件事情，耶稣要门徒晓得，在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懂得向善去祷告。路加福音第九章记载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讲了这样的一句话：八天以后，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和雅各上山去祷告。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目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马可他很简单的讲，只说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，没有讲得很详细，带这三个门徒去做什么。但是在路加福音就讲得更详细，耶稣带着这三个门徒到上山去，为什么呢？耶稣要带这三个门徒去上山祷告， 耶稣要被钉十字架，这在耶稣的生命当中是一个重大的时刻。在这个重大的时刻来临之前，耶稣先上山祷告。圣经给我们看到，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从来不随从自己的意思做事情。每逢有重大事情的时候，他必定祷告开始，仿佛他向神说：神啊，这件事情我应当怎么做。他把自己的计划，他把想要做的，他把应该要做的事情都交给上帝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耶稣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，时候到了，耶稣本来就晓得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做上十字架，但是当他真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还是先来到上帝面前与上帝祷告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从耶稣一出来侍奉的时候，当他一受洗以后，他就先到山上与四十天的祷告。当他要呼召十二个使徒的时候，圣经记载耶稣有一整夜的祷告。当耶稣带领门徒们四处传福音、赶鬼、医病、拓展神的国度的时候，他每时候都停下脚步先祷告。当众人拥戴他、接纳他、高举他的时候，他退到旷野祷告。一方面，耶稣要门徒们学习懂得怎么行事、思想、工作的方向。更重要的，耶稣要训练这些门徒懂得怎么亲近神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成为基督徒，在我们的一生中，祷告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我相信圣经把这些事情写下来，是不是说不断的提醒我们，当我们懂得凡事靠祷告。因为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，在日常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正是体会到我们很多时候忘记祷告，甚至于不祷告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靠自己，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，祷告不祷告都一样的。很多时候有人跟我讲说，我祷告了可以不做事吗？我祷告了还一样要做事，那我为什么要花时间祷告？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真正祷告的人，他会感觉到祷告与不祷告的不一样。当耶稣有五个饼两条鱼使五千个人吃饱以后，他也祷告。在极大的成功中，耶稣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，却是把所有的荣耀尊贵都归给天上的父上帝。今天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，在顺利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像耶稣一样把荣耀归给上帝？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向上帝祷告说：主啊，求你带领我。祷告是我们不骄傲把荣耀归给上帝，祷告是我们有力量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困难。昨天晚上当我正在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，师母她平常常常在礼拜六晚上看恩以至圣的节目，那我预备的差不多了，我也就跟着他去看这恩以至圣的节目。看到那节目以后，我就看到有一个故事可以应用在我今天的讲道中。昨天的晚上讲到一个香港人叫刘华贵，他移民到加拿大，他 他遗命的时候，他就在一个加拿大人的公司里面做戒指，因为他在香港，他祖传的就是做戒指的啊，做金戒指的，所以他在那个公司里面就成为这个打做戒指的技工。做了几年以后，他就出来自己开店，就是卖首饰的，自己做戒指来卖，别人可以向他订戒指，也有很多人拿戒指让他再重造，做得很成功，做得很好。他在那一段期间里面，因着弟弟的带领，信了耶稣基督。正当他事业很成功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，有人闯进他的店里，把两个保险箱都爆破，把所有的都抢走了。不但他20年来的那些储蓄的那些黄金都被带走，别人请他做的那些东西也都被带走。更糟糕的，他没有买保险，警察看不到任何的指纹，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追究到底是谁做的。他很想逃，他想说逃走就算了，我赔不起。但是神告诉他说，基督徒不当这样做，所以他就祷告，他就祷告，他跟他太太祷告，他说从来没有一天祷告这么多的，他越祷告心中就越平安。我在想可能小偷会被抓到，故事继续讲下去的时候，这个小偷没有被抓到，但是这一位刘弟兄因着祷告给他有力量，让他去面对他所应该面对的事情。神让他找到其他的供应商，让他可以慢慢的把事业再建立起来，该赔别人的他都赔，他再一次站立起来。祷告没有改变他的穷举，祷告没有改变他的困难，他非常非常困难，但是他说一句话，他说祷告让我有力量来面对困难，重新站立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把祷告简单化，我们以为如果我们一祷告凡事都顺利，如果我们一祷告我就不会生病，我不会遭遇到困难，我的生意就会很顺利。其实不一定，神可以这样祝福我们没错，我们祷告以后身体健康，我们祷告事业很成功，我们祷告家庭美满，但是更重要的，就像主耶稣一样，他祷告以后他还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但是他可以完全的顺服，对神说，父啊，你的美意原是如此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在顺利的时候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，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力量走过这一个困难。主耶稣要离开门徒以前，他带着这三个门徒到山上去祷告，给他们一个提醒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学习在凡事中祷告。耶稣不但让门徒们写祷告，耶稣也要门徒们守住神的道。在这一个故事里面，在这一个记载里面，当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，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显现。 以利亚是代表先知，摩西是代表律法。其实在以色列人他们讲圣经的时候，他们用三个词来代表。他们说什么是圣经呢？那就是律法、先知以四个。他们说旧约圣经是什么？旧约圣经就是律法、先知以四个。那我们知道所谓的四个当然是指耶伯记以后，耶伯记四篇、箴言、传道书、雅各那几卷书。犹太人他们还加了一些，把以斯帖这一卷书也放在四个里面。先知以律法就代表着神的话。对犹太人来讲，当他们说律法限制，他们就是在讲这是神的话。在他们的生命当中，在任何时刻，他们以神的话为主，他们总是希望说每做一件事能以神的话为标准。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特别跟以利亚跟摩西在那边谈论呢？主耶稣是在教导门徒们说，在我们所面对每一样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，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要回到神的话的引领。当这两个人与耶稣相遇的时候，与耶稣谈论的时候，马太福音记载说，谈论耶稣受难的事情，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，与神的话为根基来确定说耶稣上十字架是神的意思。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，其实我们每时每刻也是常常提醒我们说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所想的，应该以神的话为准则。所以每一次在受洗的时候，一般在教会里面总是会问这一句话，受洗的时候也好，有安利典礼的时候也好，就是说你是否承认、相信、接受新旧约圣经为信仰与生活的准则，以新旧约圣经为信仰与生活的标准与原则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每一次做事的时候想一想，合圣经吗？圣经怎么讲？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像保罗一样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但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要我们守住神的道。所以当彼得看到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谈话的时候，他就很高兴，他觉得啊，如果可以跟摩西在一起，可以跟以利亚在一起，可以跟耶稣在一起，那是好的无比。所以彼得就说，耶稣，我愿意在这里做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以利亚，一座为摩西。如果我们看四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彼得是行动派的人，他做事情很快，冲得很快，总是跑第一。一直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跟耶稣跑，他跟约翰跑，虽然约翰先跑，但是彼得还是跑得快，先进到坟墓面前。所以彼得是做事很快的，他做事很快，他总是很冲动的要做。在这里他也一样，他一看到耶稣，一看到摩西，一看到以利亚，他就想跑做一些事。但是耶稣同意他这样做吗？天父同意他这样做吗？彼得听到的是什么呢？ 彼得听到天上女士灵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下面一句是什么？你们要听他。做事情很重要，我们不能不做事，我们当然要做事，我们应该要做事，但是在做事情以前，我们还是需要听耶稣的话，听耶稣的话。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这就是彼得的经历，他只看见耶稣。我们重复再念这两节圣经，说彼得对耶稣说，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但是你晓得吗，圣经怎么记载？圣经说彼得之所以这样做，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他们甚是惧怕。我不晓得你怎么样，但是有时候我的经验告诉我，当我不晓得要说什么的时候，说话就很容易说错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越不知道说什么，越要说就说错了。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？不知道要说什么应该就不要说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就硬硬撑撑的要说一些话，结果就说错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就安安静静吧。但是我们人很怕哦，当我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，就怕人家说我不懂。再讲白一点，当我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，就很怕人家说我笨，所以我决定要讲一些话来表示说我懂，但是越讲就越错，越讲越表现说我不懂。彼得就是这样，因为他是行动派，他一定要做一些事情，所以他不懂的时候他也要做，他不懂的时候也要说，结果就说错了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也有圣灵从云彩里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说很重要，但是听耶稣的话更重要。门徒突然周围一看，不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他们在哪里。耶稣要他们学习，在黑暗的时候，在任何的时候，能够盯紧在耶稣身上，不要看其他的，不要看四周围，单单瞩目仰望耶稣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有这样的一段话，其中我摘录了这一节，这是第三节。你们要思想这位人受罪人如此顶撞的主，免得疲倦灰心。思想其他的东西，我们很容易会疲倦灰心的，想别人我们会感觉到疲倦灰心，因为我们所思想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完全无过的。你看你自己的环境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也不能让我们振奋，但是思想耶稣基督，看到耶稣基督虽然被罪人如此的顶撞，但是他却为着爱我们的缘故走上十字架，可以给我们极大的力量，让我们可以勇敢的往前行。耶稣要门徒们经历这一切， 提醒他们在任何时候，成功以后，困难之前，向善祷告，守住神的话，淡淡仰望耶稣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主面前成为一个见证人。这一段圣经在我们念 Purpose 40的最后一个礼拜里面，我曾经跟各位以不同的题目一起思想。如果你们记得那一次，我用善上这个善的上面跟善的下面来做题目，提醒我们说，善上的荣耀是为做善下的侍奉。但彼得很愿意留在山上，跟耶稣、跟摩西、跟以利亚同住的时候，神告诉他说，耶稣是超越的，耶稣是超越摩西、超越以利亚的。然而听耶稣的话，下去面对十字架，是他们的责任。彼得当然喜欢在山上，让那个荣耀的环境可以延长下去。他不想下山去面对那些每一天很平凡的事情，他很想在那个荣耀当中过生活。但是山上的荣耀是为着让门徒们可以负起责任做山下的工作。耶稣带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到山上不是最后的目的，耶稣带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到山上只是让他们经历那个荣耀，知道将来在天上的那个荣耀，但是要他们准备自己先面对地上的十字架。我们知道威斯里约翰就是现在卫理公会的创办人啊。那威斯里约翰有一个很好的母亲叫做 Susanna， 他孩子很多，他这一个母亲怎么教养儿女呢？就是靠着祷告。他其中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，他其中有一个这样的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帮助我记得宗教并不是限制在教堂或密室之中，也不但是祷告一默想，而是我无论在何处都能活在你的面前。讲这一句话的人不是不祷告的人，讲这一句话的 Susanna 是一个非常懂得祷告的，他不但在教会祷告，他在家里在任何时候他都是一个祷告的妇女。但是祷告对他来讲不是单单祷告一默想，对他来讲祷告是为做让他可以在生活中表彰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在他的儿女中好多位都被神所重用。威斯里约翰 John Wesley 创办了卫理公会，他的其中一个弟弟 Charles Wesley 学了许多许多的诗歌，成为今天基督徒仍然在歌颂仍然在唱的诗歌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山上的荣耀使门徒们准备好成为见证人。今天神把各样的恩典赐给我们，也是为着让我们准备好 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常常感受到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许多的恩典，这些恩典神是准备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众人面前来荣耀耶稣基督。山上的荣耀使门徒们确认耶稣是荣耀的主，山上的荣耀使门徒们加添信心，让他们可以勇敢地负起耶稣所留下的使命，传扬福音的信息，十字架恩典的道理。在耶稣面对着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加添加证这些门徒们的信心，让他们可以勇敢地负起耶稣所留下的使命，传扬福音的信息，十字架恩典的道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但愿在这纪念耶稣受难的季节里，我们能传扬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，让我们可以坚信盼望等候荣耀的主再一次降临。我们低头祷告。